选这一段经文，因为今天主要学要教的是但以理书，说我整个礼拜我的脑海里面都是但以理书，然后我就想了，要不我就从里面选一段来跟大家分享，特别这一章有它的意思，真的怎么去为国家来祷告，特别去看一看但以理对自己国家那种的赤子心、游子情，很不一样啊。在去年2年前呢，在香港的圣公会里面，有一次他们举办的就是为香港又燃亮香港的感恩崇拜，参加的人呢很特别。可能你没有去过，有崇拜里面是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孔教、道教、佛教，然后还有是行政长官长官，然后是外国的领事，超过400人，他们就为香港来祷告，求有和平有爱。然后呢，就有圣公会、天主教还有不同基督教的宗派代表来祷告。如果你是代表之一，请问你会怎么为你的国家来祷告？对呀，你祷告什么呢？基督徒对国家是有责任应该为国家祷告，那祷告什么呢？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经济繁荣。今天从但以理被神称为是大蒙眷爱的这个人，他教导我们怎么为国家来祷告。如果我们读先知书，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时代背景。但以理幼年的时候，刚刚是尼布普拉瑟这个王摆脱了亚述的控制，建立了新巴比伦。然后呢，14年之后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尼布贾尼瑟。OK， 他灭了是亚述，灭了，然后又打败了埃及一个法老王。然后在公元前605年，第一次攻入了耶路撒冷。然后呢，把犹大国改为是回垒国，还没有灭。当时，当时呢是第一次的被掳的人，大概有10000年轻的精锐的 ，OK， 掳到巴比伦去，接受他们的教育、他们的语言文化等等，企图呢把这一批年轻人呢要巴比伦化。但以理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当时但以理大概是15岁，很年轻，很年轻。然后呢？犹大的诸王不听耶利米的劝告，他们还是在依靠其他国家的势力，哎，你来保护我们，你来保护我们。所以呢，最后有第2、第3次的进到耶路撒冷。所以呢，就是在586这一年正式亡国，圣殿也是在这一年被焚烧。所以但以理呢，他是亲身经历了自己国家的灭亡，然后是巴比伦灭亡，然后呢就是马代波斯就兴起了。整个是在第1、第2节里面，这个祷告出现了，就是在这个交替大时代的里面，刚刚是巴比伦王国，然后是马代波斯起来。那但以理呢，他同年代的人也有是耶利米，所以为什么上一周主日学讲到耶利米的时候就会提到是有但以理这个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提到耶利米。然后呢，在但以理的里面，他做了4朝的大臣 ，OK， 包括是尼布贾尼撒，然后是伯沙瑟，然后是大利乌，还有古列，4朝的大臣，非常高的官。特别是在大利乌的时候，他设立了120个总督，管理这个国家。上面有3个是总长，就是最高的。3个总长里面最高的那个就是但以理，一个外国人统治 ，OK， 帮忙统治这个国家。但以理他成就非凡，但是呢，他没有忘记他是寄居者的那个身份，他是个被掳的人过去。这位游子心系祖国，他心里面常常是想的是耶路撒冷。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说了，他是每天怎么祷告的？每天打开窗户，朝着耶路撒冷，一天3次来祷告。所以他对祖国的心是非常非常的 系着他，很会思念他的国家。然后呢，有一天他读到的就是耶利米书，肯定他有读到的两段的经文，我们来读啊。他读到什么呢？耶利米怎么说的？一二三，这全地必然荒凉。当时大以理已经80多岁，从贝鲁这个地方走啊走啊走啊 ，OK， 15岁的时候到巴比伦，然后他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巴比伦差不多70年了。那什么意思啊？巴比伦都亡了，国家都亡了，哎，那回归的时候应该差不多了，所以这个触动 ，OK， 这个是个背景。好了，如果说贝鲁70年 ，OK， 那怎么算 ？OK， 如果从第一批人贝鲁的话，哎，那差不多了，因为第九章的出现是这个539年。OK， 是539年，是第九章开始的时候，所以差不多也差不多70年呢、啊，这还没有回归的一种的，动静。如果另外一种的计算，就是真的是最后一批的被掳的话，那可能要等到，整个圣殿完成。但是当时对但以理说，他算的是第一批人，所以他说应该差不多70年，差不多70年，但是还没有回归呀、啊，这个推动他。哦，我要好好的祷告，我要为我的国家子民来祷告。无论是你怎么算也好，对但以理说，子民回归应该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要求的是求神来应验这个预言。OK， 这个是背景。所以呢，我们看到但以理有第九章的这个祷告，是他读到先知里面的预言。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重读经？读神的话，读了之后你会为自己、为教会、为你的社区来祷告。那不少的信徒有祷告，但是没有读经，那有什么不好呢？那我们的祷告可能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祷告，按照我的意思来求，也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求。所以读经和祷告你是不可以分割的。但以理告诉我们，你要读神的话，按照神的话的感动，然后抓住他的心意去求，这是祷告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刚刚这个礼拜啊，儿童青少年主日学的老师开始了推动读经 ，OK， 然后呢，每天有不同的老师分组他们来读经，然后每天有不同的人在群里面来分享，分享的可能是神的话怎么去提醒他、安慰他，这是非常好的属灵的平台，我们可以分享。OK， 敞开不单单是一种的委身，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很认真的读圣经，神的话怎么跟我说，然后我们也很认真的弟兄姊妹彼此的带祷，一同经历神在不同圣灵里面的工作。这个是第一、第二节。好了，第三节了，提到的是祷告的态度。然后我想问你弟兄姊妹，如果你跟一个人讲话很认真的，你很在意这件事，你会怎么样？你的眼神会怎么样？哇，没有认真跟别人讲话吗？你们如果很认真的我要跟嘉禾讲话，我的眼睛会看着他，我不会被别的东西来东拉西扯的，对吗？我要看着他，就是专注。好了，那我就问你们了，有多少人尝试过祷告的时候祷告了一半，可能没有一半的人睡着了？我还没有讲过就举手了那代表什么呀？对来说，这个祷告只是我随便讲讲话哦，神的随便跟你聊，没有专注，你没有注视在跟神这个祷告里面。其实在但以理书1-6章里面，但以理有很多不同的祷告，但这一章很不一样，不是他个人的危机，也不是因为信仰的逼迫，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单单为了国家来祷告。第三节他是怎么祷告，我们来念一二三。 披麻，就是你穿的是麻衣，是犹太人奔丧的时候所穿的这种的服饰，就是悲哀。然后呢，蒙灰的是你双手把地上那种的尘灰你养在你的头上，是一种蒙羞。禁食 OK， 就是你不吃，然后用你吃的这段时间来祷告。但是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第一，你懊悔，我认罪，我真的是很懊悔，我禁食祷告。另外一个呢，我决心我要寻求神，我禁食来祷告。所以整个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但以理是一个谦卑爱痛的心，我认罪这种行动，全人的投入为我的国家来祷告。你不要忘记，但以理刚才说了，他的成就非凡，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吗？然后他现在要把他的尊贵的外袍他除了，然后放弃美食，他很专注的来祷告，就是完全表达了他游子情这一份的心意。他为国家、为领袖、为百姓来认罪。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当你说我是爱国的，我是爱家的，我是爱教会的，那我们有没有一种行动的回应？这个呢，是但以理告诉我们，祷告不是无关重要的琐事，聊聊天那么简单，它实在是很严肃很重要的。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同样的谦卑的认真的迫切的来祷告。这是第三节它的整个态度表现出来。好了，那祷告有个基础了，如果这么认真怎么迫切，那祷告的那个基础是什么呢？是对神的认识认识。你发现在九章 OK 第九章前半部，刚才但以理里面说了很多他对神的认识 OK， 比如我们常常说神啊，那是守约，是慈爱，神的慈爱我们要抓住。同样的，他有一个词大而可畏，这个神我要敬畏他。然后呢，他用了三次描述这个神的公义，神的是公义的，你所行的事都是公义的，是大仁大义的。什么是公义的神呢？各位，我们常说谁是公义有慈爱，那什么是公义啊？嗯，也会惩罚，是什么？是公平的 OK， 不会惩罚这个国家，我就不会惩罚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如果你真的犯错，我是一视同等的。但你得三次强调神的公义。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时代背景，犹太人在哪里啊？被掳的，亡国的，背后的意思，我的国家现在是被掳被惩罚，但是神还是公义的。这个点你不要小看，就是不会是说我的国家人民在受苦，然后就觉得神你不公平，你不看顾，没有，反而他说神的你是公义公平的 OK。 然后有一个点，神啊，你是大能的手，把他们救出来，什么意思呢？他回想以前，神用大能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怎么拯救出来。现在但以理就在求神啊，用你的大能的手，你的供应，你的慈爱，现在可不可以有第二次的出埃及？什么意思呢？离开巴比伦，回到这个地方，从以前是奴隶的，这种没有自由的，现在我们是亡国奴，也没有自由，可不可以再求一次大能的神迹救我们出来，第二次的出埃及？然后两次提到这个神是怜悯的，饶恕的。我们常常说神他是有怜悯的，怜悯这个词原文很有意思，原文意思是什么呢？母亲的肚腹，妈妈的肚子里面，是什么意思？母亲对出生子女的呵护、照顾、温柔，这个是神的怜悯，神对子民的好像一个妈妈照顾出生的孩子那种的爱。饶恕呢，基于神永恒不变的爱，你还要给对方改过的机会。所以你发现整个过程里面，但你很懂得抓住神的属性。我们祷告不是只是说我要想的东西，你要抓住神的属性然后来祷告。当但以理很清楚这个神的时候， 他只知道，对，我的同胞不听神的话，有惩罚，被掳是罪有应得的，神还是公义的。但按照你的守约，按照你的慈爱，按照你的怜悯，我求神，你还是让以色列悔改之后，你要出手救他们。所以整个祷告里面是按照神的属性，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那这个是大以理非常了解他的神。好，这个是祷告的基础，我要抓住神这个本性。那祷告的内容呢，刚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为你的国家祷告，怎么祷啊？祷告什么？会怎么祷告？志阳，你回国了，如果你要为你的国家祷告，你祷告什么？
我希望上帝能够带领中国。
很抽象哦，怎么带领啊？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带领。
所以这个祷告有点抽象。思源，
可以说希望上帝给那些领导人智慧，
嗯哼，
他们有一个叫中文叫什么 Bumpheads， 就是上面写的 Bumpheads
其他
人，
其他呢？怎么为你的国家祷告？是不是真的只是国家的民生、经济繁荣呢？但以理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他为国家祷告第一件事，他看重的是什么？国家的灵性，国家的灵性。所以他先求神赦免他们的犯罪。第一个范畴，你发现它是什么呢？是离境半道，我们不听神的教导，很认真的。好，我们来读一二三。里面有六个词，但以理是在陈述以色列人的罪。哇，这六个词很直接，犯罪赦不重罚。作孽，中国人常常说作孽啊，其实作孽是什么事呢？是非不分，然后是行恶，你没有照该做的去做，叛逆，明智故犯，偏离，我没有遵照神的律例诫命，没有听从，神派了他的仆人来，但是你们还是不听。但以理用六个词说明了他们那种的犯罪，这个范畴里面多多的得罪神，特别是当那个时代是王国被掳，很多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然后以西结，还有但以理自己，他们都是不听的。先知一次有一次的劝导、责备、警告，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都不听。任熙之前说了，哎呀，我在灵修先知书都是骂我的，骂我的，骂我的。你发现先知就是已经很多要鼓励劝勉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还是不听。所以呢，整个六个词只是说明一件事，代表什么呢？你们不单单心里面有邪恶的意念，还是以行动来背叛神。所以但以理说，我为我的国家，为我自己来祷告，我们是得罪神的。这个我们也要反思了，只是我们也同样的犯这种错，我没有好好认真的去读神的话，也没有好好的去遵从他的教导，牧者的提醒你没有放在心上，最后可能是自造祸患。告诉你一点，做牧者一点都不容易。我们需要教导、劝勉、督责， OK， 但同时呢，我们要怎么安慰、陪伴、辅导，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怎么去平衡呢？在过去20年在教会的牧者的服侍里面，我发现有一个点真的很不容易。每一次我们要劝勉无论是信徒非信徒的，你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或是你要考虑清楚信与不信的这种关系，你要付很大的代价，或是他们面对离婚了、打胎了这种想法， OK， 那个时候人的耳朵是怎么呢？发沉的，眼睛昏迷的，从来没有人走过来问我传道， 你可以告诉我圣经的教导，离婚可以吗？从来没有人问，也没有人去问。那现在我打胎，神喜悦吗？从来没有人问，为什么？明智，你不可能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希望的 ，OK， 我只是支持他的决定，就是哎呀，你要带辅导这个角色 ，OK， 你现在不要教导我，你不要就是责备我，我希望你来认同我，很难的。有一些的事情，我要明明的告诉你，你要知道，圣经是怎么教导，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你们要谨慎。刚刚上个礼拜六有两件很紧急的状况出现。真的，我整个礼拜我的心里面都关心的这一两个家庭，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分组我也分享过，这一个信徒原生家庭非常非常的负责，回到国内的时候被软禁 ，OK， 后来好一点了，我可以跟他联系了。然后刚刚那个礼拜就是上礼拜六，不是昨天，他的家人要逼着带他去见一个神婆，就是说他里面有病，然后要一个神婆把他驱鬼等等等等。从早上我7:30接到他的信息，到晚上8:30，我整整13个小时我没有离开这个手机，我要一直在盯着他的信息。上个礼拜六我还要去克斯尔讲道，所以整天我真的是这种心力我耗得很累，因为是邪灵的工作，是邪灵的问题，是要通灵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为自己祷告，你要怎么小心，你不要让他碰你，你不要怎么样。就是13个小时里面，我跟他说，我是跟你同步的受苦。他父母把他带在这个神棚里面9个小时，我说哦，我的妈呀，9个小时人都疯了 ，OK。但是真的是整整的13个小时，我就是要陪同他一同来面对近视。所以教导、劝勉、你的陪同，就是很多你这么去平衡，为的就是要不要得罪神，这个很不容易。但是但以理说，我们真的是这样得罪神。另外一个范畴 ，OK， 我们来念1、2、3。
教导我们君王朝中每一位贵贱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我们应当顺服耶路撒冷的居民。
这边他说无论是君王首领列祖 OK， 这个说的是我们犯就是没有阶级的限制，没有上下分的。然后呢是在近处的远处的 OK， 所有的人也没有地域分的，就是当时就有不同的人被掳到不同的地方。但是但以理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上下全国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然后呢，列祖这个词不是说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色，直接翻译是我们的父亲，就是被掳的子民，他们上一代的或者再上一代的他们的父母 OK。 或者是另外一个解释是国中的父老，就是领导的君王的，他们都犯了罪。好，怎么君王犯了罪呢？如果你有看列王记上下 OK， 作者用了大卫王作为一个标准，就是所有的王里面有没有是合神心意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合神心意不代表他们是圣人没有犯罪，大卫自己也犯罪对吗？重点是你愿意倚靠神顺服神，你犯罪的回到神面前悔改求饶恕 OK， 然后呢你好好的倚靠神的带领的国家，这个是为标准。然后呢在列王记上下作者把皇帝分成9个等级，从最善善多善坏恶恶多罪恶极恶特别恶。你知道结果是怎么吗？以色列北国一共有19个皇帝，圣经里面说所有19个皇帝都是恶，从恶到特别恶，没有一个人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所以北国很快就已经灭亡了。南国的犹大王一共有20个皇帝， 十二个是从坏到恶，有八个是行善的。所有的领导在神眼中，神也要给他们一个评估，最后你们怎么向神来交账。所以为什么但以理说从上面到下面全国都是得罪神，因为他体会一件事，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当上面领导的有问题的时候，直接影响下一代再下一代，多年全国上下恶贯满盈。所以他说我们是罪有应得的，很厉害的一个认罪，很认真的一个认罪。好，但以理又再说了，我们来念一二三。
因得罪了你，心中有善蒙羞。
蒙羞，你发现罪有三个层次。从神学来说，你在神面前做了不对的，你就是得罪神。sin， 心理学会跟你说，哎呀，如果你内心觉得不舒服，就是你总的受了良心的责备，这个 guilt。然后社会学里面会说，当别人也觉得你不好的时候，这个是羞耻 shame。 好了，东方人最看重的是哪一种？
社会性。
这证明你们是东方人的。东方人看的是面子 shame， 但是这个面子是什么？我做错了别人不知道都没所谓，听得懂吗？面子嘛，我知道我错，但是别人不知道，这没所谓的，没关系。西方人呢，在意的是 guilt， 哎呀，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心知肚明，我觉得不舒服，这个 guilt。但是丹尼里说了，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我不管你自己，我承认不承认，你要在神面前，你真的犯错了，神知道的，都是有罪。这是但以理的意思。另外一个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发觉啊，我要问这个问题。但以理说了两句，他说我们犯罪，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我要问这个问题，但以理自己本身有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但以理有没有自己？刚才有举手看过但以理书的人，但以理有没有犯错？有没有犯罪？没有。那为什么但以理不说我为他们认罪，他说是我们犯罪？但以理他自己本身为了信仰差不多会有殉道，对吗？一天三次我还是打开我的窗户向耶路撒冷来祷告，有第六章的，就是然后有人抓住他的把柄把他扔在狮子坑里面，差点可以殉道，他没有犯错啊。那为什么但以理说我们得罪神，而不是说神啊你饶恕他们吧？那这个点是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你发现这个点，但以理是完全认同他的同胞，他们有错，我们是一体的，我也错。虽然他是大蒙眷爱，但但以理没有站在指控同胞的犯罪而独善其身。我再说，他没有站在旁边指着别人你们有罪然后是独善其身，没有。我们这个词在第九章出现了28次，整个祷告里面还有一个点很特别。刚才我们说了犹大国已经灭了，他们是被掳了，对吗？还是很凶残的，是巴比伦把他们带走。但是整个祷告里面他只说我们犯罪，没有埋怨神，还说神的是公义的。还有一个点，没有指控其他人，对吗？他没有说哎呀主你看看我们多惨啊，就是被人迫害被人欺负，巴比伦之前怎么凶残的怎么带我们的，他没有把别人拉进来，他很单纯的我们得罪神。这也是跟我们现代人的概念不一样，我们现代现在是个人主义，我有没有犯错是我跟神的，你的错是你的事，与我没关系。国家也好，教会也好，家庭也好，我有没有犯错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时这个 时代，或者是带领教导我们，就群体承担的 accountability。群体里面，无论是在家庭、教会、社会里面、国家里面，有没有一种的一同来承担的一种的概念？属灵的层面是一同来承担，不单单是我跟你。所以对犯罪的人，但你得很清楚，没有分上下的，也没有分地域的。我们被掳的这一批子没有犯罪，你们在耶路撒冷这一批子犯罪，他没有怎么说。我们一同来承担罪，然后也没有自以为意，他从来没有以旁观者的身份，是甘心的在同胞的里面认同，然后一同来认罪悔改。啊，这个是跟我们以前可能我们的概念很不一样啊。OK， 我可以为你代祷，但是这是你犯罪，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为你代祷，但你不是，我跟你一同来认同、面对、承受这个点。第三，但也说我们是应着景象死不求赦的一群人。好，我们来念了，一二三。这个是很直接的，但也说我们没有求啊，信应，管教已经来了，惩罚已经来了，还不求神赦免。那刚才我们说了，他是念了耶利米书，如果你看耶利米书更重要一个点，不单单是预言七十年之后就可以回归，里面就说了我要眷顾你们是有恩言的，后面更重要，神已经说了这一句的金句常常用的，我给我们，我向你们所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杠加祸，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整个耶利米说的是盼望，你来呢，你求我，你回转呢，你悔改的话，我还是给你有恩典的。但是刚才丹尼林说了，我们还是不求，还是没有求，就是明知故犯，你死也不求赦免。但是丹尼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是有大怜悯的，你什么时候认真的悔改求赦免，神是愿意伸出他的大能的手要拯救。这个是但以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祷告，认罪认罪认罪，然后但以理在呼求，在十六到十八节里面他说，我在你面前恳求，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神的大怜悯。他很清楚的说，神啊，不单单我要求你的预言了七十年你可以应验，更重要的，神呢，按照你的荣耀的缘故你要成就。好，有两个词，你的圣所在你名下的城，什么意思呢？那你说，神啊，你看看圣殿被毁了，你的圣名被掳了，还有圣地荒凉了，外邦的人会在取笑我们，以为我们耶和华神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子民，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还有圣殿，还不如巴比伦的神明啊。然后但也说，不要，神的，你要彰显你的神迹，为你自己的名，为你的荣耀的缘故，你要成就你的应许。这个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了，要愿人尊神的名为圣，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你发现整个祷告里面，但以理是那种的爱国，知道国家的灵命的重要，然后抓住神来祷告。啊，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直到十九节，我又问你们了，上帝有没有直接的回应他？有没有？他求吗？神啊，你预言被掳七十年之后就可以回归了 ，OK？ 抓住你讲过的话，那神有没有回应他？没有直接回应他，但是呢，神做两件事，他派天使加百列，然后给他一个新的预言，七十个期，然后赐给他智慧、聪明去领会。 那如果整个第九章你分段的话，我们只是停到十九节，但是如果再看20、21节，但也还在祷告的 OK。 然后祷告的时候就有天使来给他一个新的预言，就是有名的70个7，然后告诉他不但但是在70年里面要回归，之后幕后的一个预言，更大的预言要显示给但以理知道。所以神会回应，但是没有直接的告诉他是什么时候他们会回归，这个很重要一个点。如果你看第10章12到13节，天使来的时候会告诉他一件事，我受到了灵界的阻碍，天使要来的，要启示的，但是延迟了21天，这是非常有名的。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的话，这个代表什么呢？是一个属灵征战。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上的是在动工的，天使也好，邪灵也好，是个属灵征战。我们以为祷告是很容易的事，把心里面想到的话很简单的说几句咯，原来不是的。祷告里面不单单是跟神建立关系，有呼求神的力量，还有什么呢？你可以拦阻魔鬼撒旦的工作，会有征战。这个属灵征战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抓住属灵的权柄。你不要以为祷告这么儿戏，很认真的。加拿大今年新的一年，政府里面推出了准备推出新一款的1元硬币 OK， 1元硬币有一个目的，他说这个新一款的1元的硬币是要庆祝同性恋合法化50周年，因为党已经通过了 OK。 政府这么做，他是在强迫所有每一个人都要认同，还是在宣传同性恋这个行为？加拿大过去10年失去很多属灵的地图，幼儿稚园放置同性恋的刊物，还有教导同性恋是合宜的、合法的幼稚园，通过这个厕所的负责这个败露，不管你生理上你是男还是女，只要你心理上你觉得你是个女的，你就可以去女的洗手间，你觉得你是个男的，你就可以去男的洗手间，已经通过了。你自己觉得就对了，他没有说需要医生证明，你自己自我感觉。然后去年也通过了代码合法化，到处你可以买到有代码成分的糖果。过去10年已经失去了很多属灵的地，然后基督在加拿大的基督徒这个信徒慢慢越来越醒觉了。过去的10年，他们知道我要发声、要行动、要富裕很多的基督徒，要为国家、为他们的政党来祷告，希望能够走合神心意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很简单，3个点 OK。 第一，读经祷告，一个硬币两面，好好的读圣经，你看神给你什么感动，你回应祷告。第二，你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属性，神是怎么一个神，你要抓住神的属性来祷告。第三，为你的国家的灵命灵性来祷告。现在我希望的是行道，可以这个我不